今天的如今做基督徒很难，三个难啊！等于问我解释三个难有什么不同啊？当然，你看到这个标点符号都有点不一样啊。简单介绍了，因为这次都不是第一次跟大家分享了啊。我会从三方面跟大家分享。当然主要就是神的话语另外还有那些学问呢、理论呢因为我们要跟这个世界沟通不是说一定要读到博士有什么，但是你跟其他人沟通要用他的语言另外就很重要的就是我的经验简单讲一下我60多岁家庭里边孩子的太太、孙女，到年底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孙。工作侍奉还有读书这里都简单介绍了那个神学工商管理中国的经验呢都有一段很长时间所以今天不是单单跟大家讲理论也不单单是讲心经，也是生命的见证分享希望大家从这三个方面去有所得着难什么有这个题目呢？其实最近都比较忙，就是忙那个准备年底出一个，在美国出一个书，我已经有2本在香港，在国内有书出版这个是这10年或者几年前都有但是很有恩典的，就是上帝安排了一个机会，我在美国就可以出一个书，在出书的过程里边呢。其实有些数据或者是发现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统计不是在中国的统计中国的统计可能更加难看。这个是外国的教会的情况外国的统计就是18岁到22岁的年轻基督徒，他以前都经常去教堂的。但是呢，三个就有两个，要离开教会，离开聚会的时间，离开他那个教会生活，当然这个很多理由了很多复杂的理由比如说读大学啦，有工作啦，甚至是跟教会的有矛盾啦，或者他。感觉到自己的信仰有些条件他不能够跟这个现实生活能够连接一起等等很多理由，但是这个现象呢，就是都是很恐怖或者这个不是一个新的事情，我们都经常听到了，就是如果你碰到人生几个阶段呢，其实都很容易离开上帝，离开教会的，第一个呢就是读书，读大学另外一个就是找工作，还有呢就是结婚，不同的阶段，人生阶段呢都是一个考验了就是老师都经过这所有的阶段了真的有这么大的冲突吗？其实真的。不容易所以老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做基督徒的困难，怎么去面对这些困难，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 当然刚才也看到了，就是今天主要用了马可福音那个第十章十七到三十一节那个经文啊。为什么用这个经文呢？跟那个主题很有关系的啊。其实马可福音的背景呢，简单讲一下呢，它虽然说是马可福音，但是其实呢，主要都是彼得啊。如果你觉得马可这个人啊小人物啊这个马可福音又短啊，你就错了。这个其实可以说是彼得福音哈，其实主要是彼得讲，然后马可写出来啊，所以不要小看这个马可福音，小小的啊，在四福音书里边是最短的，但是它也是其他马太福音啊，那个路加福音啊，拿它做那个原本嘛啊。这个我们研究圣经这都知道的啊，所以马可福音的背景不简单啊。主题是什么呢？它的背景就是那个年代。是那个基督徒受逼迫的时代啊，彼得呢就是写那个马可福音呢，去那个鼓励那个基督徒的啊，所以他的主题呢就是受苦的仆人啊。由于今天我们用那个十章十七到三十一节的位置啊，等一会我会简单讲一讲这个位置啊。这里也提到了马可跟彼得的关系很密切，所以这个福音就是可以说是彼得福音啊，更贴切啊。马可福音的目的呢，就是挑战这个门徒要走那个受苦的路啊。简单来讲呢，老师今天就是挑战大家去走一条受苦的路啊，做基督徒真的不容易的啊，大家有心理准备啊。马可福音呢有很多种大纲了，但简单来讲呢，就是那个耶稣准备啊，然后最后呢就是那个耶稣能够升天那个得胜了啊。所以过程里边呢，其实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这个仆人就是耶稣在那个去耶路撒冷的路程当中的一个故事。刚才也说了，其实马可福音呢都是跟其他马太福音那个路加福音很有关系嘛。其实也说称为福类福音。他们讲这个事情呢，其实用不同的角度去讲啊。马太福音呢说这个是少年人，那个产业很多。那个马可福音呢，他说他是一个人，产业很多。路加福音呢就直接说他是一个官，很富足啊。刚才也简单讲过了，其实今天要挑战大家去准备面对苦难啊。其实今天三个难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中文很好，同一个字有不同的意思。第一个难是困难的难，就是好像不可能的事情。做基督徒呢，好像我不知道大家信了耶稣多长时间啊，很多要求啊。教会有很多要求，牧师也有很多要求，耶稣圣经也有很多要求。哎呀，这个太难了嘛，啊。但是呢，其实我们讲太难的时候呢，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或者自己也讲过啊，做这个事情不是不可以，但是呢的太难了，主要背后的意思就是。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不想面对这个苦难。我做这个事情是可以的，但是呢我爸爸妈妈会骂我，或者是我老板会骂我，我老师会骂我，我太太我老公会骂我，很难受啊，这个世界会给我不好受啊，太难了 我不是不能做，但是呢，太麻烦了，或者是太辛苦了，我不想碰到这个事情，我碰到不想碰到这个麻烦，这个是第二个难，第三个难呢，其实这个呢，真的要自己去面对上帝呢，就是不是不可以。技术上是可以做的，哈，或者你也有这个准备去受这个付这个代价。我们做这基督徒都知道要付那个代价，但是呢，我总是觉得有点为难，就是我不太愿意这样做，这个等于我会再详细讲哈。三个难啊，大家简单介绍。好，我不知道大家能够看到这段经文吗？我搬到这里，请一位弟兄姊妹帮我们读这个经文，好不好？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那人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那人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好，谢谢。我很喜欢将这个圣经分三个段落嘛，这个今天也是给大家看三个难。首先，我们可以说第一个段落呢，就是这个人或者这个少年的官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问题就是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是他的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看圣经呢，就是中文是一个很好的语言，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看圣经都会从那个原文新约就是那个希腊文来看这个原先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年轻人是跑过来的，其实也很主动当然了，这个背景呢，刚才也说过了，他是年轻人，他有产业，他是官，他是领袖，他是甚至是一个官，一个统治者很富足但是他跑过来不是等耶稣来，他是主动跑过来，这个态度也不错的但是他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连线的父子嘛，这里面呢有两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耶稣也说了，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呢？其实他是挑战他，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父子这里有什么问题呢？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他说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嘛？其实里边我们这个表现到一个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或者你不是有这个问题，可能你碰到很多基督徒都是这个问题，就是他来是守礼拜，他来教堂是听道理他觉得耶稣是一个听道理是很好的，这个老师是很好的这个他讲的也很好，他教人形象都很好，所以很良善，很好。但是呢，他有没有看他为神呢？我直接问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信耶稣是看耶稣是神呢？或者你是？看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老师，或者很伟大、很有地位的历史人物呢？这个呢，其实你可能觉得这个是很低级的问题嘛。但是我告诉你，其实到现在，其实教会里边也有很多人是这个心态的。 他觉得耶稣很好，但是他有没有当他是神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里面要讲到我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但是耶稣不是说我们做什么可以得永生啊。这个旧约里面我有犹太人来讲呢，其实都有一个错误了，就是如果我们做基督徒做的长时间，或者我们熟悉罗马书都知道了，我们没有人可以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我们凭律法我们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到永生，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什么可以得永生。特别是我们华人背景的基督徒啊，我虽然不是在国内出生，但是我是香港的原居民啊。这个我最近也跟那个刘牧师分享了啊，我是原居民，所以呢，政府给我一块地啊，就因为我是原居民。原住民我们也很传统啊，我们都是传统的拜祖先啊，这个传统。所以呢我们都有一种传统的文件的信仰呢，就是我们要做什么去取悦我们的偶像，或者是取悦我们的祖先。我们要做，我们也甚至跟他交易啊。我们的神偶像如果怎么呢，我年底呢就还愿啊，或者是送他什么什么猪啊鸡啊，或者是就甚至有些借库啊，这很多很多这个交易的信仰啊。我们要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呢？我们基督徒要搞清楚呢，其实我们不能够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我们的永生，我们得救是上帝的恩典。这个可能很多基督徒都懂，但是更有一点呢，不懂呢，就是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怎么样做下去呢？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努力可以在上帝给我们的路上可以努力做什么。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但是我们走在这个信仰的路上呢，其实我们都要靠上帝。这里这个人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守了律法啊，所以呢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字，就是爱。这个爱呢，其实我们中文呢可能没有翻译的好。这个爱呢，其实因为我都知道了，其实希腊文爱有三个等级嘛啊。这个爱呢，其实是那个你做得好，耶稣爱你。但是我们就知道，就算我们做得不好，我们耶稣也爱我，这个爱是另外一个层次，这个无条件的爱。但是现在讲这个爱呢，就是喜欢，就是真的啊，这个人是好人，好像我们经常说啊，这些人很好啊，为什么他不是基督徒啦？为什么他不相信耶稣呢？其实这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用这个爱，这里用这个爱呢，其实代表这个人呢，其实真的做的也已经不错了，但是能够认为他做的不错能够得到永生吗？不能够，因为等于为我们会知道这个原因。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就是知道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份都是白白的上帝给我们，我们不是做什么可以得到。同样我们啊，今天真的我们面对很多困难，我们无论读书，我们工作，我们财务，特别现在那个经济环境不好啊，政府的压力也很大，很多很多的难题。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做什么，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呢，我们都有一定的学问啊，我们都有一定的经验啊能力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搞错了。我们要用上帝给我们的才干，但是不是靠我们的才干，不是靠我们的聪明可以赢到救恩，也不是我们的聪明能力可以让我们走在这个信仰的路上。我们走在信仰的路上都要靠上帝的恩典。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呢？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呢，就显出这个很传统的一种讲法，就是我们要做什么，要做什么现行去上天堂啊。在现代来讲，我们去礼拜堂啊，我们读圣经啦，我们祷告啦，我们做怎么怎么的奉献啦等等，其实这个都不是我们可以弯道我们得救，也不是我们以后在这个圣经给我们上帝给我们这个路上可以做什么的。这里我们等一会会看到呢，耶稣虽然很喜欢他，但是有一个要求的令到这个人很苦恼。我们看到这个人其实也不错的，也很积极的，态度也很好。但是我们都要搞清楚，我们看我们这个耶稣，我们这个上帝是看为一种学问啊，一种宗教呢，还是真的这个是神，是创作我们的神，还是我们只靠着自己的传统，靠着自己的热忱，靠着自己的献举去做一个基督徒呢？这个都是我们要反省的，我们的信仰。好，然后到门徒的问题呢，也请另外一位弟兄姐妹帮我们读啊。
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一看，对门徒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稀奇他的话：“小子，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就分外稀奇。门徒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好，谢谢。好，第二个问题，门徒的问题了。门徒的问题就是这个人都不能够进天国，那个谁能够进天国呢？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因为传统来讲呢，他们都觉得这个年轻的官整个背景呢都是上帝的祝福。就好像我刚才说，有时候我们以为这个人很好啦，为什么他不是基督徒？甚至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人很属灵啦，但是如果上帝跟你说这个人的属灵不代表他可以进天国，你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那个里边的字，让我们多了解一些哈。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呢跟随的意思，或者跟从的意思。里面提到那个门徒，但是这个门徒呢翻在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学生，就是好像那个路加福音六章四十节那个学生不能够告过先生，这个学生的意思。这个男呢就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好像那个食物很难吃下去这个意思。但是耶稣用什么比喻呢？就是他用那个针的眼有些解经的前一代的老师的时候就说这个门是小门，就是那个好像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传统嘛，这个 大的城门旁边有个小门嘛。但是在如果从那个字那个文字里面，我们看到那个真的是指那个缝纫针的针的针的洞啊，所以你看这个骆驼怎么大，那个缝纫的针那么小，怎么可以进去呢？所以呢，这个不能的意思呢，真的是没有能力，就是瘸腿，就是啊，你没有腿怎么走？这个同一个道理，就是所以不能呢，真的是不可能，就是impossible 的意思，真的不可能啊。刚才也说了这个他们觉得啊，这个人不能够进天国，他们很稀奇，因为他们有这个传统啊，就是觉得这个啊，这些人应该是最接近天堂的人，为什么他不能够进天国，他们就觉得很稀奇。所以呢我们第二个层次，我们看到那个耶稣对他的要求，我们都觉得很难，他也觉得很难为难，所以他的脸色也变了哈，然后又愁愁了哈，所以呢，我们面对那个第二个层次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重复的是第一个，就是不可能，就是那个瘸腿，或者是那个骆驼穿针针眼，都是真的。我们做基督徒其实很难的，如果靠自己不可能的啊。不说你得不得救，就是我现在的重点就是说，你得救以后，今天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基本上好像可以说你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有很多人放弃信仰，有很多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离开教会，这个不奇怪的。真的面对这个人生不同的难题的时候，我们靠着自己，我们的人生就好像骆驼穿针眼一样，是走在不可能的路上。当然老师补一句的是，虽然人是不可能，但是上帝凡事都能。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听到很多见证，很多神迹，好像我们的好师母都经常讲他的病好，这个不是这个我们小见的事情，我们做基督徒做了这么长时间，身体得到上帝的医治是一个神迹。我们在工作上边，我们给逼迫，我们在我作为宣教师，我在那个宣教的路上遇到很多危险。真的，如果没有上帝走下去，都是不可能的。今天在职场里边啊，我相信我们部分同工不是传奇同工，你在你的职场上面，你在这人事关系里边，你都碰到很多困难，这些困难这些压力你是一个人去面对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跟上帝一起去，你才可以走过，才可以面对。但是今天呢，有很多基督徒呢，就是以为要自己扛过去，所以扛不过去就离开，就觉得上帝是不可信，基督徒是不能做。另外一个困难呢，其实就是我们不是单单做一个学生，我们是一个跟随者。今年的 讲久研经培灵大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其实讲员晚上的讲员呢，很强调了，就是我们不是单单听了道理，我们还要做，我们要 obey，我们要信服，我们要跟随，我们要做。有很多时候，特别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啊，其实我们很幸福啊，真的。每一代的基督徒都没有每一代的基督徒的条件，每一代的基督徒有每一代的基督徒的恩典。我们有时候，已经不用上一代的基督徒的困难苦难。但是我们今天有今天的苦难，你的苦难可能就是在职场里面受到逼迫，你做很多吃亏的事情，你认为你是基督徒啊？以前的基督徒可能就是受到宗教的逼迫啊。但是刚才我也说了，这个不单单这个统计，刚才这个统计不单单其实主要是讲那个在外面的教会，在美国的教会，这个看来很自由信仰的教会，三个人有两个人离开，不是因为信仰的逼迫，不是政府不给你信，是你自己觉得我要读书，我要工作，啊，我要拍拖，我要有积极的生活，我离开上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就是看我们的信仰只是一个学问，只是一个道理，没有准备我们受苦。刚才我也说了，我们的传统信仰呢，就是我们要跟那个神去交易嘛，我们要求上帝祝福，不错的是希望我们祝福的。但是同样呢，我们跟随耶稣呢，我们作为耶稣的跟随者呢，我们也要准备跟他一样是受苦的。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发生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你搞错了。无论是生病也好，无论是那个破产也好，或者是你碰到多大的困难也好。其实，上帝都给这些困难更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的上帝就是很小，不可以有这个事情发生，不可以让我碰到这个困难。但是，偏偏如果我的人生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去面对这个问题。不是是我们的神，是我们自己。看我们的神看得太小，当这个困难出来的时候，或者我觉得我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要放弃这个信仰，我要离开这条路。所以呢，我们不单单是一个学生，我们也是一个门徒，我们是一个跟随者。我们可是跟从耶稣，我们要他受苦，我们也要受苦啊！我们不是享福，我们今生还有很多磨练，其中一种磨练呢，就是受苦。这个苦是免不了的，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没有这个准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因为这个原因呢。去离开这个信仰，觉得我们的做基督徒是很难。刚才有说吧，很难的意思是什么？不一定是不可能啊，是可能啊，但是你就不愿意付这个代价，所以你觉得难；你不愿意那么麻烦，所以你觉得难。啊，这个是口头禅啊，很多人说啊， 做基督徒好啊，但是做又做这个这个做那个，要读经，要去教堂，又团契，又祷告会，又怎么了怎么样子，很难。他这个难的意思，其实就是告诉你，他不是不能做，但是不愿意做，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做？就是因为他不想麻烦，不想受苦。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难，苦难啊。这个有很多例子我都不多讲了，特别在国内啊，或者全世界呢，现在很多逼迫呢，对基督徒都有很多挑战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是那么明显的苦难的，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简单，全世界都是用这个手机，用这个生物水平，好像我们在香港呢，老是有段时间呢，人家都会问我为什么没有外佣啊，这是姐姐，这是没有请菲佣啊，老是穷嘛，这当然不单是穷了，想直接照顾那个小孩子。人家，我们用人家的价值观去看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这一种苦难啊。这个可能不是很大的苦难了啊，但是你就觉得给人家比下去啊，这个世界的价值是这样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没有这个，就觉得我是受委屈了啊，我就做基督徒做人做得不好了哈。人家大学毕业了都拿工作那么都好了，我要做一个机构里边啊，或者是服侍的，我人家去做两份工作赚很多钱，但是我呢就是可能很多时间在教会里边，或者在服侍里边，或者是读圣经里边啊。我们用这个价值观去比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这种苦难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所以我说啊，今天有很多人以为哦，跑到海外了就自由了，我就可以去教堂了。我告诉你，有很多人，很多基督徒，他跑到我海外，因为他要工作，他要做生意，他有什么照顾孩子等等，他可以去教堂，他不去，他不是认为政府不给他去啊。刚才也说了，这个统计不是在国内就统计，是在那个美国做统计啊。这个好像很自由的地方，但是你如果选择去这个世界，追求这个世界的东西的时候，你也可能离开上帝，这个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好，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去到第三个问题，彼得的问题。好，请弟兄姐妹帮我们读了。
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好，谢谢。这个去到第三个难呢，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是彼得问的问题。彼得这个问题呢，是代表一般已经跟随耶稣的人问这个问题啊。我有时候呢，对着那个做生意的人呢，就用另外一个题目讲这个经文的，就是一个100倍的投资回报的投资。啊，哪里可以赚100倍呀？啊， 如果做生意的人都很喜欢有这个100倍的回报的投资。但是呢，这里耶稣亲口说的啊，还有最后的一段经文呢，可能大家都很难明白，怎么在前在后，在后在前。如果我们单单看这个经文呢，可能我们很难明白。但是当我们在跟后面的经文连在一起呢，就也容易明白一点。因为马太福音里边呢，要紧贴那个葡萄园的工人的比喻。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很难解释的那个比喻，但是两个合起来呢，你们就容易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我简单来讲呢，就是我们做服事的人啊，包括大家呢，我知道大家都帮刘耀牧师一起服事啊，在那个警戒里边服事啊。其实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有时候我们是服事的人跟服事的人比较啊，或者讲的是神的仆人跟神的仆人比较，牧师跟牧师比较，同工跟同工比较。上次我讲那个以利亚呀，以利亚跟那个摩西比较啊，我们很容易跟人家比较。这里我们都知道，后来彼得跟那个约翰比较啊，很多比较啊。我们也知道呢，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都看到了他们都是争位置嘛，啊，那个门徒也争位置嘛。所以第三个难呢，其实，就是我们作为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奉献呢，我们都有准备受苦了，啊，但是呢，我们都会计较，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比较当中呢，我们的为难，我们就是啊，跟上帝算账啊。但是呢，这里提醒我们啊，怎么算呢？啊，怎么好算呢？啊，那个葡萄园的工人的比喻也讲得很清楚了啊。好像刚才我说了，这一代的基督徒好像很幸福啊，我们有新约，有旧约，有教会2000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很多。如果反过来，你生在那个亚伯拉罕呢，这个雅各、约瑟或者大卫这个以利亚的时代，你很多问题都不明白。今天我们可以看圣经，可以了解很多。我们知道他们遇到这个困难，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上帝有那个准备，有那个祝福给他们。但是今天如果那些以前的基督徒也好，那个神的仆人也好啊，可以说啊，这个波西这个新约里面那个2025年的基督徒真好啊，他们就是在那个黄昏的时候去工作，就可以拿到全日的工资，同一个道理。我们可以这样说吗？不可以，因为上帝有他的时间，上帝是创作的主，他可以喜欢给谁就给谁。如果我们用现代的工资的标准来讲呢，可能你觉得这个老板不公平。但是如果用这个创造的主这个角度去看，他创造有好的有不好的，有荣耀的有不荣耀的，有贵重的有卑贱的。比如说我们小孩子挖那个油画，我们用这个黄色，用那个蓝色，为什么这个地方是红色，这个是黄色呢？因为你的创造吗？你喜欢哪里是也什么颜色，就不是什么颜色嘛。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或者甚至是我们牧解传道人，是神学老师也好，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懂很多，但是呢，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或者想通是不容易的。我们不跟不说以前的人呢，跟现代 的同工或者是牧师祷告，比较已经是不容易了。啊，好像，有些宣教师他没有那个退休金，哎呀，可以跟那个教会说，为什么我没有退休金？因为现在香港教会的很多都没钱嘛，啊，但是神要安排怎么退休啊？老师经常说呢，就是牧师可以退休，但是啊，宣教师、老师没有退休的，先知没有退休的，知识可以退休，但是有一个基督去退休，但是那个以利亚、以利沙没有退休的，先知没有退休，但是神有没有照顾他们年纪大的生活呢？有的啊，好像以利亚呢，他以前是靠那个乌鸦给他吃的，靠那个寡妇给他吃的，但是他受了那个以利沙的以后呢，人家都没有提这个乌鸦那个寡妇了，因为那个以利沙子很有钱的嘛，他做了他的学生，你怕那个以利亚没有钱生活吗？啊，当然那个生活的标准也是很低，他都如果听那个今年那个培林研究大会都说了，这些先去吃那个什么，吃一个饼喝水就可以了，那么简单，要求很低啊。但是这个另外一个事情呢，最重要的是上帝会照顾。同样呢，今天我们有时候不单单是那个待遇的比较，你可能觉得啊，我在这个机构我做这个侍奉那个待遇很差啊，但是不可以比较，你如果在其他的机构可能好一点，在外国的机构有可能更好一点，很难比较的，因为大家的背景都不一样了啊。但是上帝会照顾你啊，但是如果你心里边去跟上帝计较的时候，你就很难，你的难题就是你自己弄给自己的，这个是为难。所以真的服侍是什么呢？彼得这一帮试图真跟随耶稣的人其实他不明白神的圣意，不明白天国的道理。为什么这人说如果他明白就不会争谁为大啊？所以我们都有天国丰富在等我们。我们今生可能因为我们服侍，我们做基督徒的缘故，我们受的都是很低微的地位啊，或者是待遇很差。但是今天我们作为神的仆人，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不要计较啊，我们甚至不要跟人家比较。所以第三个难呢，就是为难啊，真的门徒呢要以神的侍奉为中心。老师今天特别讲这个事情呢，其实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以大使命为你们的人生的使命啊，不论你们在什么岗位但是作为一个宣教的人呢，其实真是不容易的啊，作为一个宣教师是不容易的，无论你在职场也好，你在机构也好，你是牧师传道人也好，是不容易的。上帝立你做这个传福音的，立你做这个工作的，给你这个恩赐，恩赐其实都在大使命里边，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刚才也说嘛，老师在准备这个出书的事情呢，其实重新提醒我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无论用什么货币也好，用美金也好，用人民币也好，用港币也好，基督徒每赚10万块，就只有1.83块钱 用在那个传福音给那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身上。再讲一次，基督徒无论用什么货币也好，这个主要是外国美国那边啊，啊，可能在国内那个比例更低，在香港那个比例更低，就是十万里边只有一块多啊，这个一块八毛上呢已经是好了一点了。几年前老师也做过这个看这个统计，是一块钱，十万块里边只有一块钱，现在是一块八毛上，用在传福音给那个威德基文。为什么是威德基文？就是没有听过福音，简单来讲就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年代的基督徒也都有这个毛病，就算是执事也好，牧师传道人啊，都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不做这个侍奉，因为我没钱，我们机构没钱，我们教会没钱，我们不制作神学生读神学，因为教会没钱，我们不教顾算教师，因为教会没钱。我告诉你，你们不是没钱，就是你们的钱不是怎样用。圣经也提醒我们不要用钱财去衡量这个施工能不能做，应该做不做。反过来，如果这个施工应该做，你没钱就是想办法去那个筹款，想办法弄钱啊。这里我有一些给大家去应用去反省了啊。等一会啊，有一些题目给大家去讨论。就是老师讲这么多呢，都是希望大家想一想怎么去回应大使命啊，怎么样出租支持你这个自己不是宣教师也好，你怎么样去支持那个宣教师？你没钱有什么可以做呢？可以支持那个宣教师呢？或者不是一定是宣教师，就受苦的门徒，你怎么去帮助他呢？啊，你跟神计较吗？你愿不愿意为神受苦呢？当然，我不是说你就靠自己做，你真的你可以求，你不是一个人去做的啊，你可以求，你如果有这个心，你去求，上帝不是看你有多少，是看你的心有多少，啊。这里简单讲一下，营山宣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很多人以为啊，我这些做生意做得很成功的就是营山宣教了啊，就搞错了啊。真的营山宣教的人不一定是生意做得很成功的啊，他是宣教是哪里可以做得很成功呢？技术上来讲呢，就是营山宣教呢可能有些收入是靠那个奉献去支持的，不一定是完全靠那个做生意去赚过来的。所以呢，做生意很成功的不一定是营山宣教，营山宣教的人不一定可以做生意，就是说很成功，这个是很大的条件，也是很大的误解啊。但是总而言之呢，就是宣教师，无论是营山宣教师也好，不一般的宣教师也好，一般的穷的弟兄姊妹也好，你就算不算这些是宣教师，你看见弟兄姊妹穷啊，生活的什么问题的时候，你都会想帮助他吗？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就是连这些宣教师我们都觉得我们没钱，所以我们不照顾这些宣教师啊。这个是很多教会的问题。好，所以今天为什么这个有这个难题呢？就是有这个现象呢。其实今天好像我刚才说，今年那个 培灵研经大会里边也讲，现在是一个以利亚的年代，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信仰混乱的年代了，就是我们看的钱看得很大，但是圣经已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侍奉神，也侍奉马门，也侍奉那个金钱啊。但是事实上呢，我们之前我们追求那个利益，但是我们在交通，我们说我们是敬拜神啊，这个是一个很混乱的、很复杂的那个信仰，但是上帝是不喜欢的啊。甚至有时候我们管理教会，我们都用那个职场哪一套，我们用金钱哪一套去管理教会。我们没钱就不做了，我们这个事工不做了，因为我们没钱啊。这个是教会的态度吗？教会是为了什么才成立的吗？啊，教会是为了传福音是成立的啊。好，总结一下就是，做基督徒真的很难吗？啊，神的工作在人看来是不可能，愿我们成为忠心的门徒，勇敢的回应呼召啊，有肯定大使命，肯定上帝的神性，肯定很多我们以为不可能的事情神可以做。还有，我们不是学生，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要准备受苦，我们是受苦耶稣的跟随者。神的全能和大爱超越我们的想象。好，最后呢，要给三条题目大家去讨论啊。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啊？是宗教的活动啊，是祭司，还是生活的意义呢？第二条题目就是，你是真门徒吗？还是你只是一个学生，是一个旁观者，还是一个跟随者？第三个题目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服事？我们是否在与神计较或者在跟人比较呢？啊，第三个题目大家去讨论。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